第五章，心诚则灵。导读：我们常说心诚则灵，对于信仰尤其如此。维持信仰的根基就在心诚，心诚的表现就是真诚和恭敬。206，修行入道，门径很多，只是随从个人的志趣，完全没有固定的修法。要说有一定的法则，那就是真诚与恭敬，这两条就是近未来际诸佛出世都不能改变，何况我们这些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，想要顿消业力牵引，速证无生法忍，不致力于诚敬。譬如树木无根而想茂盛，鸟无翅膀而想飞翔，这可能吗？207，念佛一法是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广大的法门，必须恳切至诚到极处，才能感应道交，此生亲身获得真实的利益。如果懒惰懈怠，毫无敬畏，虽然是种下了遥远成佛的因，可是亵渎轻慢的罪过，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，就有不堪设想的恶果。我常说，想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，必须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则消除一分罪业，增长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则消除十分罪业，增长十分福慧。若无恭敬而亵渎轻慢，则罪业愈增，福德与智慧就愈减了。208，礼佛、诵经、持戒、念佛等种种修持，都应当以诚敬为主。诚敬到极处，那么经中所说的功德，纵然我们在凡夫位上还不能圆满的全部获得，但所得到的已经是不可思议了。若无诚敬，就与唱戏相同，戏里的苦乐悲欢全部是假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说，若无诚敬而修持佛法，即使有功德，也不过是人天吃福罢了。而依靠着这么一点吃福，将来必定迷惑颠倒而大肆造恶，那么将来的痛苦哪里有了结的时候呢？209，真诚、恭敬，若说这两个词语每个人都知道，若说其中的道理，又有谁真正懂得呢？我自己由于罪业深重，总是期盼着可以消除罪业以报佛恩，于是我就常常从高僧大德们的行持与心得中去寻求道理，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秘诀，那就是真诚和恭敬，这就是超凡入圣、了生脱死的妙法呀。所以我们常常以此谆谆告诫那些有缘的人。210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所存的唯有经书与佛像。若能将泥土、木头、金属、彩绘等做成的佛像视作真佛，就能灭业障而破烦恼，正三昧而出生死。若将它们视作泥土、木头、金属和彩绘，则它们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土木金彩而已。对土木金彩不恭敬也没有过失。如果亵渎的并非是土木金彩，而是土木金彩所做成的佛像，那就是弥天大罪。读诵佛经祖语，认为这是佛祖现前为我亲自宣说的， 不敢稍微萌发懈怠轻忽的念头。能这样恭恭敬敬的人，我说他一定会在此生高登九品，往生西方，彻底证得一真法界。否则不过是游戏法门，其利益只是言语文字的多知多见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可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真实受用，只有道听途说的本事，没有真实体会。古人在三宝门中就存真实的澄净，不只是浮浅不切实的口谈，而是真恭敬。今人在口里尚且不肯说一句恭敬的话，何况是实际的行持呢？211，礼佛仪式，对于急忙的人不便特例，但只要至诚恳切，好像诸佛菩萨就在面前，用无比虔诚的心，哪怕只是念一句佛号，礼佛一拜，也有莫大的功德。212，没有机缘能够礼拜舍利，也不能亲自到丛林中接受祖师大德们的教诲，又有什么缺憾呢？只要见到佛像时做真佛像，看到佛经祖语时就当是佛祖就在面前亲为宣讲，毕恭毕敬，没有懒惰松懈，也无粗心大意，这就是整天见佛，整天在亲近诸佛菩萨祖师和善知识。舍利不能礼拜，丛林不能亲就，又有什么好遗憾的？213，释迦牟尼大觉世尊所说的一切大乘显密经典，其义理的源头都出自于本心，其道理的根本都符合实相。这样的佛理，纵使经历全部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也不会改变。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、人、天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以上十个法界都必须共同遵守。这些经典回归本源，恢复本性，是诸佛的导师，拔除痛苦，施与快乐，做众生的慈父。若能结成尽敬，礼诵受持，那么不但自己和他人都蒙受殊胜的利益，就是法界一切有情众生也会共同沐浴佛恩的慈光，就像那如意宝珠与无尽藏，可以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随心限量，都满所愿。214，想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就必须用十分的诚心。大家诵经念佛，表面上都是相同的，而实际上每个人心中的诚敬都有着浅与深、轻浮与诚恳的不同，因此个人所得到的利益便大相悬殊了。世间一切事情事事都必须凭借诚心才能成功，何况是诵经念佛这样出世间的大事。要以凡夫身了生脱死，超登佛国，不成而能成功吗？215，诵经持咒贵在于诚。即使根本不知道经意咒语的含义，但如果能竭尽诚敬、虔诚恳切地受持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恶业消除，智慧明朗，业障灭尽，自心清明。这样久而久之，对于佛意尚能直达，更何况是弄懂那些文字著书及其意思呢？相反的，即使能清楚明白经咒的意思，由于不至诚，也只是凡夫的情识浅见、私心猜度思量而已。经文的真实利益、真实感应， 他都无法得到，因为完全是用意识心去思量计夺，这样怎么能够潜移默化的自然通达佛的智慧，又怎能暗暗的自然符合佛道不可思议的微妙，从凡夫地一下超越，直接进入圣位，立刻获得殊胜的利益呢？216，经上说，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。若非在过去世就已经种下善根因缘，佛经的名字连听都听不到，何况还能受持读诵修因正果呢？然而如来所说之法，实在都是依据众生自性本自具足的道理，于心性外完全没有另外什么法可得，只是因为众生在迷执中不能清楚明白真谛，在真如实相之中由无明而产生许多妄想执着，从此贪婪嗔恚愚痴，造作了杀盗淫等罪业，智慧迷失了，变成了烦恼，真心不见了，变成了生灭万法。经过了像微尘那么多劫数的时间，也不知道自己在迷途，不能返回自己的家乡，终于有幸遇到如来所说的大乘显密各部经典，这才知道自己一中宝珠故在，佛性仍存。这个流落他乡的贫贱人，原来是大富长者的儿子。人天六道不是自己的住处，时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土才是自己本有的家乡。回想从无始以来这么长的时间，从未听闻过佛法，虽然具有清净本性，却因迷路无端端的往受轮回，真该痛哭流涕，声震大千世界，心片片裂，肠寸寸断啊。佛恩浩荡，此恩此德超过天地父母养育之恩，何止百千万倍，纵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呀。第五章，心诚则灵。217，金刚经上说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又说，在在处处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即为是塔，皆因恭敬坐礼围绕，以诸花香而散其处。为什么要对《金刚经》如此的尊重呢？因为一切诸佛以及诸佛的无上正等正觉都是源自此经而出，每部大乘的经典处处教人恭敬经典，因为各大乘经是诸佛之母、菩萨之师、三世如来的法身舍利、九界众生的离苦慈航，即使已经高证佛果，也仍然需要恭敬法宝，这是饮水思源、报本追远、不忘大恩。故《涅盘经》说，法是佛母，佛从法生，三世如来都应供养，何况地地道道的凡夫呢？通身上下全是业力缠绕，好像判无期徒刑的重囚犯被关在牢狱里，久久不能出离，幸而承蒙过去世所种善根，看到了佛经，如囚犯得到赦书，何等庆幸。当然就要坚定不移地遵从佛经的教导，努力修行，从此永别三界，永出生死的牢狱， 并且亲证佛陀的三身直达涅槃的家乡。如此无边的利益都是从文经得到的，怎么可以放任自己狂妄无知的错误见解，丝毫不存敬畏之心，像世俗读书人那般随随便便地读诵经典，言谈举止轻慢亵渎呢？218，至于月经，如果想做法师，为众讲说弘扬佛法，则应该先看经文，再看著书。然而这样做的话，若非精神充足，见解过人，没有不徒劳心力虚度岁月的。如果想亲得读经实义，必须至诚恳切，清净身口意三业，可以先端坐片刻，宁静身心，然后拜佛，接着才开始朗诵，或者只默读，或者拜佛之后端坐一小会儿再打开经文。读经时必须端身正坐，如对圣容，亲临原因，不敢萌发一念的懈怠，不敢烧起一念的分别，从首至尾一路读下去，无论是文字或经文，一概不加理会，只管恭恭敬敬，一心一意地读过去。这样阅经立根之人，便能悟解二空的道理，证得诸法实相。就算是善根浅薄、生性愚钝的人，也可以消除业障，增长福德智慧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，只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，就是指这样看经。所以说一个只字，即只能这样，能这样看经，各大乘经都能明心见性，难道唯独就是金刚经吗？若一路分别，此一句是什么意，此一段是什么意，全属凡情妄想，瞎猜乱想，怎么能够暗合佛意，圆悟经义，并由此业障消灭，福慧增长呢？智者大师诵《法华经》，到药师如来品时，豁然大悟，寂然入定，亲见释迦牟尼佛灵柩一会儿还未散呢。这样殊胜的利益，岂是用分别心读经所能得到的吗？一位古德写《法华经》，一心专注，以致妄念情想一时消灭。天已经黑了，他也不知道，依旧写。等到侍者进来说：“天黑了，怎么还能写？”这一提醒起了分别，随即伸手就不见五指了。这样读经与参禅看话头、持咒念佛是一样的，都必须专心致志。如此用功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有一天会突然的豁然贯通，大彻大悟，得大利益。明朝雪桥信禅师，宁波府城人，目不识丁，中年出家，苦参历究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他的苦行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。时间一久，大彻大悟，随口所说妙气禅机。开悟时还是不识字，不会写，继续苦行，后来竟然识字了，再苦行一段时间，居然手笔纵横，成为无师自通的优秀书法大家。此等数不胜数的利益，都从毫不分别的专精参究中来。读经人都应该以此为榜样。219，学佛之人夜间不可赤身裸体睡觉，得穿上衣裤，因为随时随地想着佛在面前，所以任何时候 都要恭恭敬敬。吃饭不可过度，再好吃也只可吃八九分，若吃十分已不养人，吃十几分脏腑必伤，常如此吃必定短寿。饭一吃多，心神昏昧，身体困倦，消化不好，多半要放屁。放屁一事最为下贱，最为罪过，佛殿僧堂均需恭敬，若烧香不过表心，不必讲究多少。若吃多了放的屁极其臭秽，以此臭气熏及三宝，将来必作粪坑中蛆。不吃得过度则不会放屁，如果是受了凉身体不好要放屁了，别担心，从佛殿出去到空地上放掉，等到气味散尽了再回到屋中。如有事不能出外，常用力提憋住了，不一刻即在腹中散开了。有人说不放会得病，这话比放屁还罪过，千万不可听。我们这些业力凡夫，在圣中圣天中天的佛殿中，三宝具足之地，竟敢不加约束任意放屁，这个罪过极大无比。许多人因不多看古德著书，当作古德没有说，却不知是古德说得委婉，叫泄下气，看的人也不理会是什么话，仍不介意。我在三四十年前就常说泄下气这桩事，后来发觉我的话似乎没起什么作用，就试着问知不知道什么是泄下气，人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因此我就只好不客气地直说放屁了。唱戏骂人说放肆，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话是放屁，凡有所畏惧的人气都不敢大出，怎么还敢放屁？只有肆无忌惮的人才敢放屁。你不要说放屁的话不好听，我实在是为了要救人，以免他们不懂事将来变成粪坑里的蛆呀。220，早晨起床后及大小解后必须洗手，凡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。夏天虽然热，裤脚不可敞开，要扎好。随便吐痰甩鼻涕是一大折福的事。清净佛地，不但殿堂里不可以吐痰涕，殿堂外干干净净的地上也不能吐，净地上一吐便出现污相。有些人肆无忌惮，房里地上墙上到处乱吐，好好的一个屋子遍地满墙的都是痰，他以吐痰当架子摆，久久成病，天天乱吐，饮食精华都变成痰了。221，看经论及各典章不可急躁，要多看。急躁不能心静，走马观花，必然难得其中要义和大义。有些稍微聪明的后生，倘若得到一部经书，就废寝忘食地看，可一遍看过后再提不起兴趣看第二遍，就算是再看一遍吧，也是心不在焉，丢魂丧魄，无精打采的样子。这种人绝无成就，应当引以为戒。苏东坡说，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，可他读《易经》曾把穿竹简的皮条翻断了很多次。 以孔子的天资，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何必还要拿着书看着读？所以说，看书、读书有特别的好处。背诵，大多划口诵过；看文，则一字一句都去认真理解其中的要义和大义。我们应该效法孔子，千万不要卖弄聪明，专门崇尚背诵。孔老夫子的时代还没有发明纸，书都写在木板上，或者是竹简上。《易经》的64卦是上古时期伏羲所画，64卦开首之彖是文王所作，每卦的六爻是周公所作。除此，剩下的上经彖传、象传，下经彖传、象传，并乾坤二卦的文言，即系辞上传、系辞下传、说卦传、续卦传、杂卦传，共称十易，都是孔子自己著作的。如果按字数算，孔子所写的比文王、周公加起来所写作的还要多十余倍。可是孔子读文王、周公写的《易经》，竟然将编书用的绳索磨断过多次，从中不难得知，孔子读《易经》变数之多无可计算。我们能够有孔子的恒心，持之不断地读佛经、持佛名，一定可以用佛言、佛德熏修自己的身、口、意三业，把业识心转成如来的智慧藏。222，佛经破损毁坏的不能读了，佛像破损毁坏的不能供了，当然应该焚化，但是又不可当作平常自止那般火化，必须另设火化的器皿，要防风吹，不让灰飞起散落到其他地方，将这些灰装进极密制的布袋内，再装一些干净的砂石，使它可以沉入水中，不会漂浮于两岸。有漂洋过海的，可将它投到深海中，或投到大江深处去。小沟、小溪、小河，万万不可投。